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大选倒数一个礼拜，拜登造访重要的汽车工业中心巴尔的摩港之际，副总统贺锦丽仍然在度同川普进行激烈竞争，争夺白宫大位。拜登说，我好自豪地宣布，我们将透过降低通货膨胀法提供30亿美元资金，协助清理和现代化27个不同州和地区的港口。这些州和地区包括宾夕凡尼亚州、乔治亚州、密西根州以及其他地区。没错，还包括波多黎各。拜登亦强调他的政府为美国基础设施现代化所做的努力，并表示他的前任总统川普并未这样做。随着选举日逼近，贺锦丽和川普都在努力争取蓝领工人的支持，尤其是在摇摆州。据 ABC News 报道，拜登总统29号在一场由西班牙裔权益团体 Voto Latino 举办的电话会议中，提起近日不断发酵的垃圾岛问题。拜登说，一位川普支持者前几日在造势活动上将波多黎各比喻为漂浮的垃圾岛。拜登说，他认识的波多黎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人，痛批我看到的唯一的漂浮垃圾就是川普的支持者。拜登的言论不单止引发共和党不满，民主党人亦开始同他的言论保持距离。宾夕凡尼亚州州长夏皮洛在 CNN 强调，他永远不会侮辱宾夕凡尼亚州或任何美国人，即使他们支持一位我不支持的候选人。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认为，拜登所指的是热爱自己国家的普通美国人，说爱国者是垃圾。共和党立即指责拜登攻击半个美国。川普随后则在募款信里面向支持者说，我爱你，你不是垃圾。10月29号，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白宫椭圆形草坪发表竞选结辩演讲。贺锦丽强调，他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不同，他有工作清单，已经拟好满满的优先事项。上任第一日，最重要的是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他将提出薪资阶级、中产阶级的减税方案，解决高房价、高租金等问题，降低托育、照顾父母的支出等。贺锦丽承诺将提出和拜登总统不同的愿景，他暗示他的总统任期将翻开历史的新页，并为未做出决定的选民提供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同时呼吁加强经济和保护堕胎权。他强调和解，试图将自己和华府精英区分开来，并承诺以乐观的态度对待工作。贺锦丽说，我们必须停止相互指责，开始并肩挽手，现在是翻过戏剧和冲突、恐惧和分裂这一页的时候了。礼拜二，川普在移民与边境议题上再抛出新承诺。他说，当选之后将收缴的非法越境犯罪团伙的资产设立基金，用于赔偿受害者。之前川普承诺会彻底清除非法进入美国的犯罪帮派团伙，对于杀害美国公民或美国执法者的罪犯处以死刑等。礼拜二上午，川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召开记者会，对10月27号在曼哈顿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造势活动进行了总结性评论，说场馆内充满了爱，这个是对我们国家的爱，这个真的是对我们国家的爱。我们将在接下来的7日内拼命拼斗，希望亦是很重要的是，我们将在接下来的4年里面更加努力地奋斗，我们将扭转局面，我们将令这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伟大。 这个礼拜，川普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集会上做了结辩演讲，他誓言要建立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体。川普这个礼拜首先在佐治亚州举行竞选集会，他计划在大选日前的最后阶段，在宾夕凡尼亚州、威斯康辛州、内华达州再次举行竞选活动。贺锦丽接下来则将会访问北卡罗来纳州、宾夕凡尼亚州、威斯康辛州、阿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伊利诺伊州南部的马里恩警察局10月29号公告说，警方成功将两名涉及诈骗的嫌疑人引诱到受害者家中，并逮捕了两名来自中国的外国人。目前这两名中国人被指控诈骗、盗窃和电信欺诈。10月18号，马里恩警察局接到了一名受害者的报警电话，受害人说自己遭遇电子邮件诈骗，损失了10多万美元。受害者说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好像是通过 PayPal 购买电脑杀毒软件 McAfee Plus 的收据。在这张伪造收据底部有一个电话号码，上面还写着如果收件人不是实际购买者，可以拨打该号码。于是受害者拨打了这个号码，并提供他们的个人信息，以证明他们不是实际购买者。没几耐之后，受害者接到一名男子的电话，自称他是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的警官，正在度调查受害者。然后受害者被告知他们需要向 FTC 提供存款，以安全保管在联邦所箱中，否则他们将在调查中失去所有的个人财产。于是受害者听从了他们的指示，从自己的银行账户中提款，然后将现金打包好，等待对方来提取。嫌疑犯随后亲自到受害者屋企拿现金，这种情况发生了多次。10月24号，当嫌疑犯再次抵达，准备领取另一笔5000美元的现金的时候，遇到了埋伏在这里的警察。警方提醒公众说，公众必须知道非常重要的一点，任何执法机构调查都不会给你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亦不会要求将银行账户存款转为现金。同时执法机构更加不会威胁说如果不给钱就会被逮捕。警方表示，民众如果有任何疑问，请致电当地警察局，切勿透露任何个人信息或银行账户信息。目前距离11月5号美国大选日还有一个礼拜，美国财政部礼拜二发布了一段耶伦在某次银行会议上发言的节选，期间他称赞了美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历史性的低失业率、不断下降的通货膨胀和不断上涨的工资。自从疫情大流行发生之后，高通货膨胀令很多选民感到困扰。在决定这次选举结果的7个关键州，选民他们越过传统的经济衡量标准，转而关注自己现在为必需品支付的更高价格，开始倾向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根据路透社和益普索这个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61% 的选战州选民表示经济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68% 的人表示生活成本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尽管美国经济表现强劲，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并优于竞争对手，但在有关经济方面的民意调查中，前总统川普的得分一直高于其民主党对手现任副总统贺锦丽。耶伦说，当拜登总统和贺锦丽副总统就职的时候，每日都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当时的失业率比现在高 50%。 相比之下，现在美国经济强劲，在消费支出和企业投资稳健增长的推动下， 我们看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率亦已经从峰值大幅回落。不过耶伦亦承认，要降低生活成本，仲需要做更多的工作。目前电动汽车已经成为欧盟和中国之间更广泛的贸易争端的主要导火索。该争端的主要内容是中共政府的补贴对欧洲市场的影响，以及北京向欧盟集团出口的绿色技术激增。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阿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礼拜二指出，经过严格调查之后，我们采取了这些比例适当的和有针对性的措施，以维护公平的市场实践和欧洲工业基础。在这个同时，欧盟对可能的替代解决方案仍然保持开放态度。他补充说，除非找到友好的解决方案，否则这一关税将持续五年。一名欧盟官员表示，该决定将在欧盟官方公布上公布之后成为法律，预计该公布将在礼拜三公布，关税最迟在礼拜四就会生效。据代表27个欧盟成员国管理贸易争端的欧盟委员会说，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的销量占市场的比例从2020年的 3.9% 跃升至2023年9月的 25%。部分原因是通过不公平地将定价低于欧盟行业的价格。具体来说，欧盟对中国制造商征收的关税分别为比亚迪 17%、吉利 18.8%、中国国有上汽 35.3%、吉利旗下拥有极星和瑞典沃尔沃等品牌，而上汽集团则拥有英国名爵。后者是欧洲最畅销的电动汽车品牌之一。在中国开设工厂的其他电动汽车制造商，包括大众和宝马等西方公司，将被征收 20.7% 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对特斯拉单独计算的税率为 7.8%。 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